从诗篇第90篇第一节看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首诗篇当然我们非常熟悉哈，也很动人。这个是标题说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我们都相信这是圣灵的话，圣灵感动，作者这样写下来。他说：“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非常深远。我们当然是所有神的儿女了，我们当然是指以色列人了，或者是真以色列，或者是真基督徒。我们神是永永远远做我们的救主，神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神永永远远独享一切的荣耀，独立掌管万有，神永永远远是万有的审判者和管理者，神永永远远是这一切能力和颂赞的，应该归向他，来自他。那在这里他特别讲到，神永永远是我们居住的地方。这个也许在每一个世代也都有它的意义吧，对我们华人也是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无壳瓜牛，我们没有地方住。但我们看到，台湾现在这问题也还是有，虽然不是最严重，就是居大不易啊，房子实在太贵了，可能全世界都是这样。但是在很多地方，问题还不是说房子太贵买不起，问题是根本没有，连一块立足之地都没有了。这斯提凡在讲到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神没有给他立足之地。你可以看到世界上好多的，现在就在今天，在非洲在亚洲都有这种种族的清洗，种族的屠杀，这种排斥某一种种族某一种部落，把他们逼到没有地方可以生活的，逼他们要下海了。你可以看到在很多地方有那个人蛇集团，人要逃离某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居住，没有办法生活，然后要到别的地方去讨生活。而这里面每个人都有他的罪恶啊，不是只有人蛇集团，大家都有罪恶。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住好困难啊，要是找一个地方居住，那个地方可以生活，可以快乐的生活，很不容易。当然你又可以想到很多非常不公平的啦，哎呀，有钱的人在这里有别墅，那里有豪宅啊，有钱人还更有钱的，有多大多大的地啊，这也都有的啊。这个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各个民族国家都有啊，我看的很多反美的那些国家民族，这些情形更严重。好，但是我们退一万步说，这恐怕是一亿步一兆步都不止了。假如说有些地方是完全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来移民，都可以来居住，只要你可以工作，肯工作，都可以工作，甚至老人我们也接待。我们必须说，这些比较人权好的地方，还是在基督教国家的背景里面比较多啊。我们让你来，就算那样，我们有一个好的居住的地方嘛，你看到有几个皇帝，他们可不是没有居住的地方吧？当然他们如果在政权斗争底下失败的话，那会被放逐被杀，然后甚至是很多子子孙孙都要被杀，皇室是很可怜的。但是啊，就算这些都没有吧，他有很多的皇宫，很多地方他高兴住哪里就住哪里，很多地方有他行宫，有他别墅。一直到现在啊，我们中国还有这种情形，还有这种主席啊，皇帝式的领导啊，他有非常叫人很吃惊的那种住的地方和所用的地方，这都很多啊，这些我们都不应该讳言啊。就算这样，他能住吗？啊，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不是看清物质，因为上帝所造的，我们不是看清这些东西，我们不是用所谓的灵啊精神来胜过这些，我们不是唯心论，我们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我们是唯神论。神在做一切，神是灵没有错，但是神也使用物质，也制造物质，我们不轻看这些。所以我们对于有一个物质的东西可以住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也不会轻看精神的，我们更是看重神了。所谓精神是什么呢？我有的时候坐飞机就希望说，哎呀，有一天呢，如果我能够有个什么， 每次坐都能坐这个比较舒服一点的商务舱，甚至头等舱。我不要吃，我也不要什么舒服，就是哇，长途旅行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平着躺下来就好了，只要那样就好了，我能够好好睡一下就好了。但是后来又想到说，如果我真的有这些，如果真的有，有一天我可以坐商务舱，我可以坐这个头等舱，我可以睡得很舒服的地方，可是我睡不着怎么办？各位，这个情形就太普遍了。各位，你可以有最美好的旅馆也好什么，你睡不着啊。我也看过很多，我相信在教外也有这样的见，也有这样的情形。基督徒这样见人就很多了。我看过有一个中国大陆基督徒就说：“哎呦，他在后来好有钱的时候，住都是五星级的时候，他睡不着，到旅馆一下嫌冷气太冷，一下嫌声音太大，一下嫌床太软，一下嫌床太硬。他以前最苦的时候，在公园里面，那蚊子都一直在咬他，他都能睡得着觉。”我就又想到，哎呀，主啊，如果因为年纪大了，我实在需要一个舒服一点的地方才能睡，那也求主赐给我。但是如果可能的话，让我能够更有福气，让我什么时候都能平安入睡嘛。然后我们又再说，如果我们就算不能平安入睡，求主也让我们坚定信靠主啊。很多时候我也看到很多人讲到说，哎呀，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叫他安然入睡，这诗篇上的话，哎，所以我们就是只要信靠主，我们就一定能够好好的睡觉了。各位，这样的讲法都不太对，这都是约伯朋友讲的。一个敬畏主的人，一个信靠主的人，他不一定就能够事事顺利，甚至不一定能够照着圣经所应许的事事顺利。而有人，很多人敬畏神，神喜悦，但是他还是有他的艰难呢、啊，包括睡眠。好，我们先不要讲多了，我们只讲到说居所，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有住的地方嘛。哎，结果是住在耶和华里面啊，这当然也很奇怪了。你世世代代为我们居所，那就跟你是我们的道路一样，就跟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一样。居所呢，就是一个比较安身立命、比较舒服的地方了。以色列是一个游牧民族，但是他们一辈子也不太有一个居所，那总是在游荡。他们早期跟阿拉伯民族是类似的。我现在很难想象那种住蒙古包的生活，到处这里迁徙那里迁徙，水草没有就换一个地方。我觉得那对老人是很辛苦的，可能也活不长的。但是圣经上却用这个最原始的渔猎社会的这种方式，甚至农业社会都有固定在一个地方，到老死，甚至几代都不离开的。倒是到了商业社会，又回到好像和渔猎社会一样，常常要调工作啊，常常要搬家，常常要变来变去啊，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那我们基督徒呢，如果真的能信靠神，我们就相信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找到平安，这是居所的意思，可以找到保护，这是居所的意思，可以找到家人，这是居所的意思，不是一个人，可以找到温饱，可以避风雨，这都是居所啊。在西方对那个家的那个是很看重的啊，风可以，穷人的家风可以进，雨可以进，皇帝也没得到他允许不能进来的。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啊。啊，神是居所，神是我们的保护，神是我们的供应者，神也是我们交通工具，等等等等，通通可以在这里只有讲居所，让我们安居立业。然后第二节又从我们再转到上帝的身上。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没出生呢，我们还没有人类呢，世界都还没有呢，没有哪一片平原适合人居住，也没有哪一个山洞适合人居住的时候，你就是神，你不仅是我们居所，哦，你又是比我们居所要伟大的多的，你是永远的神。这里面当然我们一般人想就是文学上很漂亮，很动人，但是这里面当然神学也是很丰富，这里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神超过时空，甚至神超过就是一切，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东西，但是神创造了时空，神创造了这些，神让人居住，神也让人死亡，他这个好像都有点不连贯一样。我住居所没有讲居所怎么舒服，讲到神的永恒， 然后神的永恒不讲到神的，不继续讲神的永恒，不讲神，讲到人死亡。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我们归回哪里？哪里是我们的家呢？哪里是我们永远家？皇权吗？土地吗？棺材吗？哦，有人说我们是从土地出来的，所以最后要归向土地啊，对不对？尘归尘，土归土啊，嗯，很多西方的葬礼会这样讲。我们人是泥土造，最后归于尘土。当然，这也是最多讲物质上面或者一种形容了。嗯，圣经上创世纪第一章也有讲到，好像地里生出这些活物一样。嗯，万事万物好像都从地里生出来的，然后鱼类这些好像就不是，是从水里生出来的。但是我们会说一切是出于上帝，上帝让我们好像是生活在地上。嗯，我们不讲有些是生活在水上的居民啊，也不讲那神话故事里面生活在龙宫里的龙女啊。嗯，一般人是说生活在地上，我们也不讲以后太空站这些东西啊。我们生活在地上，最后我们是不是归回地上？我们好像从地里出来的，我们所有吃的，我们的成长都是我们的排泄，我们所喝所吃都从地里来的，最后也归到地里去，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嗯，看起来是这样，但是重点在这是上帝做的，上帝要我们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归回尘土就什么时候归回尘土。这其实就是在以赛亚书诗篇里面，使徒行传里面，启示录里都有讲，生死是在上帝的手里，不是在阎罗王手里，也不在魔鬼手里。神让人死，神让人怎么方式死，神让人几岁死，都是在神的手里。神要我们，这里当然不讲个人，讲个整体也是一样。没有人可以永远活着，你要归回，最后就归回尘土。当然归回尘土，如果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居所的话，从这里我还是觉得我们可以看出旧约就有复活就有永生的观念，虽然学者不这样同意。如果世世代代都住在神那里的话，那每世每代当然也都归回到神那里。现在都归回尘土，只是说就物质上我们看起来是这样，而且在堕落的世界上是这样。但我们不能说在堕落的世界上那些被神拣选的，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难道没有永生的盼望吗？难道没有再见面的盼望吗？难道只有新约讲到说，哦，亚伯拉罕子孙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像拉撒路那样吗？哦，没有，我们每个世代人如果说归回，最后是归回主，看起来啊，我们是归回尘土，而且是出自神。但是如果神是永活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会甘于人就这样死亡的。我们说旧约没有复活的观念，没有永生观念，实在是觉得旧约没有信心才会讲这样的话，或者自己没有信心。我们相信神是让旧约的人虽然不那么清楚，但是我们归到列祖那里去，列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造的，那么当然也可以说归到神那里去了，那就不会是绝对的空虚和无意义了，而且甚至绝对有意义，只是旧约表达的我们承认不是那么清楚。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诸多讲时间好很快嘛，千年是一过，但是我们如果讲永恒的时候也小心，不要觉得千年比一秒钟要长很多，这是对的，相对来讲对，就对永恒来讲那就没有什么不一样了，就难以比较了，就不能比了。但是我们在人间，我们活在历史里面，活在时间里面，我们就说哎呀，神有永恒的手在那里看。你看像西游记里，像 C.S. Lewis 小说里面都有类似的情形，好像你到了天庭啊，一天就等于地上的一千年或十年或一年了哈，好像很长很长。当然这都是要写小说，所以他要把它这样写了。世上如果真是这样，我也不愿意上天堂了。上天堂一秒钟再下来，哎，好多人都死掉了，都没有朋友了。不过我们不要这样来了解，我们要了解的是，在时间里面，神在掌管，我们是要归向神的。神会让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很短的就过去，当然也可能很长的过去，看你怎么感觉了。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他们就是一下就过去了。 啊，这当然是在讲到短暂，但是讲到短暂里面，如果神的儿女是愿意归向上帝的话，我们会说哦，这里面还是有丰丰富富的意义。我们也是很短暂，我们基督徒也很短暂，耶稣的生平更短暂。但是你信靠上帝，那有永恒的喜乐，而且将来也会再有在永恒里面又有时间又有空间，因为我们人是一定活在时间空间里，受造物就是这样。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好，这里你也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子，人为什么会死亡。当然一讲到死亡，一讲到归于尘土，一讲到好像被冲去，一讲到好像睡一觉，他们好像睡了一觉而已，就是睡一觉，我们真的像黄粱一梦一样，或者是李伯大梦一样，或者南柯一梦一样，好像人生就是一个睡一场觉就没有了。但是这是歪打正着，很对哦。我们睡一觉，我们醒了，那就是在接在荣耀里哦，信靠主的人。而但是不管是不是信靠主的人，我们总是有罪恶的。我们有罪恶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罪恶的咒诅。我们会因神的怒气而消灭，因神的愤怒而惊慌。这不是说每个人都死在神的震怒中，而是每个人的死都是因为神原来因亚当夏娃犯罪而有的愤怒。那我们今天包括耶稣的死，包括很多圣徒的死，我想是在神的祝福里面的。虽然耶稣的死也表示他替我们承受神的怒气，这个都是因着我们的罪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淫恶摆在你面光中，你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会死。这里当然恐怕也不只讲到死，而是主很明察秋毫的看见我们每一个。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活着就很痛苦吗？就很害怕吗？倒也不必啊。我们归向神就好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就好了。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也有点像以摩西他自己可以经历到的，哎呦，都是神的愤怒啊，有这么多以色列人的死亡啊，先是看到埃及人的死亡，埃及长子的死亡，埃及军队死亡，然后你看到这么多以色列人那个时代都在旷野倒闭了，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摩西自己也是，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我想不信主的人也能知道，因为他们都是看到人生的空虚，他们也看到这些生老病死，事实上他们应该比我们基督徒体会更深呢，因为他们没有主就在这里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更丰富，在这些叹息虚空里面，我们看到跟随神的人、信靠神的人是丰富的，是美好的，是在今世可以经历到神的永恒。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我们的日子呢，好像又讲到是苦短了。我想苦短就是实在什么都留不住。特别是美好留不住，留到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留到的，我们经验到的就是，哎呀，基督徒也必定会经历这些。因为我们随着我们老去，我们发现我们的朋友啊什么慢慢都走掉了。我们有的我们也不能享受了，慢慢都空了，慢慢都失去了，我们到最后我们也走了，一飞飞的连影子都没有了。可是在这里面，我们希望我们知道神怒气的权势，我们知道要迎接他，我们知道死后还有审判，我们知道他是掌管生死，因此我们应该敬畏他。我们知道他会愤怒的，我们应该按着他所该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而且到今天基督徒还不太知道，而且很多的神学家拒绝讲神的愤怒，让自己不知道也让人不知道，就受更大的咒诅了，不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没有敬畏神而有的智慧的心啊。我们如果一个人肯向神这样祷告，求你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就蒙恩了，那生活就有意义了。十三节看起，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我们要等到几时？这是什么叫等呢？就是我们等什么时候你转回，什么时候你再回来向我们施恩，什么时候你再不愤怒，什么时候我们要等多久你气才消，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一生好像都等不到这一天。当然 我们天天可以等到，所以等不到好像就我们天天都在死亡的阴影中，神的愤怒之中啊。我们等到神消怒，好像要等到天上，到天上才有。不过神的儿女不要这样灰心啊。我们如果会数算自己的日，如果我们有智慧的心，如果我们敬畏神，如果我们按着神该受的敬畏，晓得神的愤怒，而知道敬畏他，而且如果我们真实的知道他这个，按着他的该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我们当然也就按着他该受的亲近，而晓得他的慈爱，而会亲近他。我们对主是又畏又爱，这两个同时都可以有，而且同时都应该有，而且同时都是美好的，同时都是正确的，使神的伟大和神的对我们的亲近我们都能够领受到啊。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世上当然还是难免有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我们就一方面仍然在等候神，我们总在等候神施恩，我们总在等候神医治，我们总在等候神保守。那这个完全等到的确不是他再来，就是我们到他那里去，也就是我们被主接去，我们在等候他。但是我们也已经得到了，这也是一个末世论很喜欢表达方式，就是我们已经等到他，但却我们还在等他。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我们还在希望得到的更丰富。所以我们要等多久了？我们一直要等到见主面，一直等他再来。我们要等多久呢？我们只要有信心，我们现在就看到他已经回转过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他已经预备救恩，不仅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也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有这样的预表，你愿意信靠上帝归向神，神就转脸向我们施恩，然后我们也再成为他的仆人，神甚至为他的仆人后悔，哎呀我的仆人你们辛苦了。第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是我们等候，我们等候这样在天家的完全，你再来的完全，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也希望能够快一点得到你这个预尝性的预表性的在世上的，就是你丰富的慈爱。而且我们是很贪心的，当然这贪心是好的意思，我们是希望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不是只要一夜啊一个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一生一世都欢呼喜乐，我们希望我们任何时候都经历你的丰富与慈爱，你让我们快一点得到。我想这些祷告非常好，很实际，我们希望快一点，主你让我们快一点，你让我们快一点，我们实在承受不了。但你要有信心，你要继续有信心，你要继续的依靠上帝。十五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呵呵，这也是很大胆哦，主啊你很公平哦，你让我们受这么多苦难，你求主也让我们能够不要有这么多求主也报答我们哦，当年在寒窗下苦读三年，现在也求主让我们在丰衣足食里面享受三年。哎呀各位，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来换取神的救恩，这都是神恩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也不是受苦久一点了，甚至为主受苦久一点，好像约瑟啊做了几年监牢，做了几年奴隶啊，神就报答他做多少年的宰相。各位，这种报答我想如果从人来看的都会觉得这并不完全，就算约瑟有被报答成宰相，那么损失青春和在监牢里做奴隶的痛苦有什么补偿？好像神报答了约伯，后来又给他那些儿女和丰富的财富，而且更多，但他死去了你怎么报答？哎呀，我们在人间不能看到完全的公平，但是我们也经历完全公平，就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神就一定是最好的，只是我们能够物质上的这些能经历多少，我们承认并不足，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后悔或者因此抱怨，我们因此大大向神张口，叫我们一生都是丰富的，让我们虽然有受苦，这其实仍然是求神显出他的公平。神如果是全能的，他的公平和慈爱就都求主你显出来吧。你让我受了苦，这苦不管是我错了，或者是你来磨练我，求你加倍的，不敢说赔偿，我们不敢叫神赔偿，神错，求主加倍补足我们。像约珥书也讲， 你们错了，所以我叫蝗虫来吃你们。我们在蝗虫被吃的那些东西，求你以后补足。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再一次说，没有办法完全的补足，对不对？我们说了，约伯的孩子，你已经死了，你又没叫他复活，就算复活，他死了那个痛苦，你怎么补足？连一言既出，连驷马都难追，何况是死亡？人间的历史是那个时间是不能倒转过来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凭着信心经历到神给我们的补足，当然将来在天上的美好呢是更丰富更完全了。十六节，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作为要向你的仆人显现，那当然就是神施恩怜悯的作为了，早早保得你慈爱的作为，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的作为，叫我们喜乐的作为，愿你的作为这个喜显现。我们不大希望神的作为就是神怒气的权势显现了，神的震怒显现了啊。我们希望神的作为就是他施恩啊、怜悯啊、拯救的作为显现出来。当然我们也说哈，如果神显出他的愤怒的作为哈，也是好的，反正神显出来都是好的，只是我们在求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有那个被虐待狂一样求神做一些打击我们，是我们求神他那个丰富的作为向我们显现出来。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不是我们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就让我们子孙也能看到你的丰富你的荣耀。哦，让我们更谦卑，让我们也不要害怕。有的时候活在世上真的觉得很害怕，好像一个管教完了又来一个，一个十字架完了又来一个啊！我知道这是我的小性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是会这样子啊。我们愿神让我们每个人都快快学会工作，而且快快能够过那个长期的，早早过那个丰富平安的日子。不是我们要疏懒，我们知道人生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总能够，神真的要磨练我们的时候，我们能承受，而你的荣耀来显现。这荣耀应该也是比较正面的哈，不是比较了，就是正面的。只是我们又知道，我们非常知道，神的荣耀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最清楚的，还是在十字架上，那就是我们常常觉得羞辱，显出来吧。即使你叫我们羞辱，叫我们艰难，叫我们又过了一些很艰难日子啊，你有你的美意，我们信靠你啊，求主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第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哦，这话你看，我们哪里敢讲啊？啊，荣耀都归主啊，他居然敢讲了，荣耀归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啊，圣经上的话都要好，我们都凭着信心嘛。我们当然希望神加给我们荣耀，减少我们的羞辱，完全除去我们羞辱，加给我们荣耀，完全除去我们的死亡疾病，加给我们永生和健康。这将来一定是这样。如果将来这么美好，现在为什么不能也给我们一些呢？我们想这些想荣耀，绝不是那求主帮助我们，绝不能有一点点的自不归荣耀给神，自我的哎呀，我就要多么的好，甚至分那么一点点吧，分那一点点荣耀吧，那都是亵渎，那都是自取祸患。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活得美好，活出神的见证，我们舍己，神的十字架和复活都在我们身上，那不是很好吗？应该吗？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其实就跟上面一句话也是平行的话了。荣耀归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的工作能够被你建立嘛。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就是颠倒过来重复同样一句话而已。哎呀，求你建立，求你建立，求你建立，让我们不会被羞辱，让我们不会被责备。当然神的带领也一定都最好了，我们都感谢主。这篇诗歌居然是说我们求主建立，荣耀归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哎呀，如果一个属神的人，他真的可以很自由地讲出一切我们觉得大胆其实非常合理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这个人是敬畏神的，这是神人摩西他所做的祷告。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典是如此的丰富，对你的儿女是如此的美好，感谢主，求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能够活得更积极，活得更有意义，更有力量，更有信心，更会数算，恩待我们不虚伪，恩待我们不会在虚空里过日子，恩待我们真实的领受神的爱。奉主的名祷告，阿们。